我每次放一和二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哪个是往下走，哪个是往上走。如果你上次听我讲到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讲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踢足球，然后在赛场上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教练喊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还记得吗？真的啊，至少有一个人，我谢谢你spread out。 当在球场上的时候，球到哪里的时候，大家就全都跑过去了，所以教练就会喊你们散开点，散开点，你不要扎堆嘛，你踢球踢球不要扎堆，因为你扎堆的话呢，你的队形就乱了。所以上次讲完道之后，我想我把我十几年的心得跟我儿子分享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在你们球队你是踢什么位置？他说他是踢右前锋的。我说你是踢右前锋的，那你怎么跑到你们后边？你不是应该在前面吗？然后他振振有词地跟我说，他说对方的后卫往前走，我们就得往后退，要不然我们就会越位。如果你不知道越位的话，越位就是说当你接到球的就是在你去接球的时候，如果你比对方的第二名最接近球员的人更接近球门，那你就越位了。或者换句话说，你不能站在门口挡着别人给你传球，你一踢就进去了。所以他说的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以前也告诉过我说在你自己那个场地是没有越位的，在自己的半场是不存在越位的问题。我说那你至少可以停留在中场线呢，那儿离别人的球门会更近一点，是不是啊？为什么你跑到你自己的球门那儿去了？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实际上是可以，假如说如果这是球场，他实际上可以在这儿等着，然后有球来的时候他就去进攻了，但是他呀跑到这儿来了，然后他没有再跟我说什么。所以呢，我就再一次的把要守住这个位置，为什么你要守住这个位置，我又再一次的跟他讲你守住这个位置有多么的重要。然后接下来又去参加比赛了，你猜怎么着？大家还是球往哪儿去他们就往哪儿去，我儿子也是一样的。你想一个球员要守住自己的位置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他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他懂不懂？或许他懂一点点，但是他一定不是真的懂。如果他真的懂怎么样啊？他一定会站在他那个位置。所以那一次的时候呢，大家还是球往哪儿去他人就往哪儿去，他也跟着去跑去了。但是我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有一次的时候大家都在扎堆的时候，他有一个回头的动作，他就看他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等大家走了的时候他就非常机械的跑回到他自己的位置。当然如果你踢得好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机械的跑回自己的位置，但是至少这件说明什么呀？他懂了，他懂了。我当时我就在心里头是喊他懂了，他真的懂了。如果一个人真的懂了他所学的东西，他就会在他的行为当中有表现。其实信仰也是一样子的，如果你里面有个真实的信仰，你在外边呢就会有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并不是说你外在有行为就一定有里面真实的信仰，但是你有里面真实的信仰，你外在怎么样啊？你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如果发了大洪水，你看里边有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活的人怎么样啊？你一定能看到他在那挣扎，对不对？如果他顺着这个洪流随流而去呢？那我想不说大家就知道了。我想保罗要在提多书的第二章就要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真实的信仰，我们外在呢就一定有行为上的表现。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继续看提多书第二章。在看第二章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来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建立门徒。那他为什么要写提多书呢？他要吩咐提多任命长老。然后呢，我们从第一章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建立教会的一个基本的蓝图，以使徒为根基，由传道来设立，靠长老来治理。所以这里头呢，你看到有一个顺序，保罗呢是从神那里头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权柄，然后呢他吩咐提多，他把权柄传递给提多，提多呢去任命，任命都是上级对下级，他把权柄传递给长老。长老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人呢？提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长老就有两条就可以了。第一，无可指责的品格。第二，善于教导的能力。只有这两项，无可指责的品格，善于教导的能力，没有说太多的。但是我们上一次我看到的时候，那些品格其实不是什么过人之处，那些品格不是说啊长老要这样别人就不这样子，其实那些品格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信神的人都应该有的，只不过呢长老在那个环境当中呢，他要成为一个榜样，他要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在这个品格当中呢是一个过人的品格，是超群的品格。接下来保罗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去设立长老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呢在科里特，在那个地方，圣经里讲到有许多人不服约束，来讲到他们讲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神的人的全家，然后也讲到他们虽然说是认识神，但是他们所行的却与神相悖。所以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要建立一个教会，要设立一个合格的长老是非常重要的。接着保罗在第二章他就讲到前辈，我的声音有这么大吗？但是没关系，我可以记起来。再提啊，我刚才讲到要讲的但是，这但是这句我说出来了吗？当时在科里特那些假师傅们，他们是不服约束，就跟这个 screen 一样，不服约束掉下来了。他们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他们说是认识神，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与神是相悖的。所以保罗在第二章说，但是对提多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但是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呢？纯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信仰的核心，就是福音的真理。保罗在这里头特别用了一个词叫纯正。纯正在原文呢是健康的意思。如果过期的牛奶你喝了会怎么样？如果发霉的面包你吃了会怎么样？你可能会问，谁这么傻要吃喝过期的牛奶吃发霉的面包啊？的确很多人不会这么做，但是却有很多的人要吃垃圾食品。有没有？什么就是垃圾食品呢？垃圾食品就是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它不健康。好吃不等于健康。其实信仰也是一样的。我想没关系，就这样就可以了。可以，没有，因为我只是放了一些圣经在上面，所以没关系。好吃不等于健康。所以纯正的道理是讲到什么呀？是讲到那些让人属灵的生命可以健康成长的信息，而不是说让人听起来很好听的信息。因为那些很好听的信息呢，轻则可以让你营养不良，重则呢 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所以保罗提醒提多，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些假师傅所讲的呢，讲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但是你要把这些纯正道理来教导人。接着呢，保罗会对克里特的教会当中各种不同的人呢有一个教导，除了你要有一个纯正的道理以外，你还要有一些行为跟这些道理去相配。就刚才我一开始说的，你不是找我是吧，就好像我一开始说的，你有里边的信仰，你外在呢会有行为的表现。所以保罗呢在这里特别对克里特的不同的人群，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和少年人有一些教导。那这里讲到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存全无疵。老年人在当时大概是画线画在50岁了，所以估计我们当中可能至少得有一半算老年人了，如果按照那个标准。对，所以因为接下来是有四群人呢，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人和少年妇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在这里能够对号入座，所以你就对号入座好了哈。老年人要有节制，什么是节制呢？节制其实就是讲到你喝酒要有个度，不要过了，不要醉酒，不要不受控制，所以叫要有节制。那端庄呢？端庄就是说你这个人有尊严，你可以受人尊重。端庄其实这个词跟那个重力的那个重 gravity 是一样，是联系在一起，就是很稳重，能够受人尊敬。一个老人不用说什么，你往这一站，你那就有那个气场，就是端庄。自守呢？自守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能够自我约束，各种各样的事情能自我约束，不是为所欲为。那接下来呢，保罗是说你要存全无疵。要存全无疵呢，跟这个存全跟前面的纯正是一个词，也是健康的意思。在什么方面要健康呢？在信心、爱心、忍耐上。换句话说，你也有健康的信心、健康的爱心、健康的忍耐。你不能有一个表面的信心，你也不能有一个扭曲的爱心，你更不能有一个盲目的忍耐。保罗在提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他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最大的是爱。我想基督徒对这个信、望、爱这三个字是非常熟悉的，而且这个信、望、爱呢也是在新约当中，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不断重复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里呢，你看有信心、有爱心，保罗把盼望换成了忍耐。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忍耐跟盼望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你因为有盼望你才可以忍耐，对不对？因为有盼望你才可以忍耐。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在当时克里特的那种光景当中，那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环境，那里头有很多不服约束的，那里头有不纯正的信仰，那里头有一些低下的道德。那些我还记得吗？那强盗、海盗是一个被尊荣的一个职业，在那个环境当中呢，可能忍耐这样的提醒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所以呢，要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存全无疵。接下来呢，他就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顺服自己的丈夫，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恭敬的意思就是跟人接触的时候表示一种尊敬，恭敬就是你可以是尊敬就好了。那在当时呢，老年妇人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所以他们有大把大把的闲暇的时间，那他们做什么呢？那大家就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这在当时的环境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喝酒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但不要过度，这里特别讲到提醒他们不要给酒做奴仆，不要受酒精所控制，说没有酒我就不行了。聊聊天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大家一起聊互相交流一些信息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们聚在一起你就东家长西家短去搬弄是非，那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我们话语的力量，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力量。从负面来讲，我们可能会摧毁一个人，这就是谗言所能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但是从正面来讲呢，他也讲到用善道教训人，你可以去建立别人，这是我们的话语。负面我们会摧毁别人，但正面呢我们可以去建立别人。那老年妇人怎么样才建立别人呢？他说用善道教训人是指好指教少年妇女。这里的教训呢不是说那个长老讲道的那种教训，可能是说在私下里借着自己的品格一个榜样的力量，或者是一个非正式场合的一个教导。那他教导少年妇人做什么呢？第一，作为一个少年妇人，你要让你的家里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有爱的家。你要用爱丈夫爱儿女，让你这个家成为有爱的家。第二呢，谨守。这个谨守其实跟前边第二节的自守实际上是一个词，就是你在各种的事情当中呢，你能够自我约束，不是为所欲为。那贞洁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我想很多在婚礼上很多的新娘会选择什么样？会选一张洁白的婚纱，上面不能有一点的污点。其实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子，在婚姻当中的贞洁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污点。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在当时我刚才讲了，在当时呢他们没有在外边去工作，所以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里，他们把他们自己主要的职责可以做好，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那这里呢又包含了一个词，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顺服这个词可能是我看有人笑了，我顺服这个词可能是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词。为什么呢？一听到顺服的就觉得凭什么我要顺服他，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女人要顺服男人。其实当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有一点点小小的偏差。当我们提到顺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男人好像是要高过女人，女人好像低人一等的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在神的创造当中呢，男人跟女人是完全平等。有人说神造女人没有用一个头盖骨使女人可以骑在男人的身上，也没有用一个脚趾骨让女人被男人踩在脚底下，而是用一根肋骨让她跟男人实际上是平等。而且这根肋骨是最贴心的，也是最受保护的。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男人跟女人实际上是平等，但是在平等当中呢却又有不同的角色。男人有男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角色。在神的创造当中呢，男人是一个带领的角色，女人呢是一个帮助的角色。因为圣经讲了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耶和华造了一个女人去干什么？去帮助他。所以这是两个人是平等的，但是呢角色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踢球的时候，有人是要射门的，有人是怎么样啊，要把球传给他的。打排球也一样子，有人是扣球的，还有人是什么二传手。所以呢在神的设计当中，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但是呢他们的角色又是不一样的。当男人跟女人能够按照圣经来去履行他的角色的时候，履行他的职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顺服根本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头相讲顺服，不是讲到的是说丈夫好像是一个 暴君一样子的，可以颐指气使，也没有说妻子顺服好像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人，对丈夫可以唯命是从，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在以弗所书讲到了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有没有讲到？你既然是一个爱妻子为妻子舍命的人，你就不会对他颐指气使，对不对？在箴言的最后一章31篇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她要使她的丈夫怎么样啊？有益无损。你既然是使你的丈夫有益无损，你就不会说啊，我看到丈夫做错了我还要闭口不言。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顺服当中，如果你去按照圣经去做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里还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什么很美的事情呢？你可以让神的道理被尊荣。因为这里讲到了顺服自己的丈夫，叫少年妇人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如果不顺服，你就会看到神的道理可能被毁谤。所以接下来呢，讲到劝少年妇人要谨守。我好像讲错了是吧？少年妇人是吗？你们好像没有人在听我讲什么是吧？我讲错了你们不知道吗？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的确是讲错了，是叫劝少年人谨守。啊，你们可能看不见啊。要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谨守。你看到这一句有没有觉得有个什么问题？看到1、2、3、4、5，然后到第六，又劝少年人谨守，就停在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会觉得前面那么多人劝老年人干这么多的事情，劝老年妇人干这么多事情，少年妇人干这么多事情，劝少年人这一个词谨守，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哈？你不觉得少年人，少年人是什么人啊？少年人是血气方刚的，鲁莽行事的，你可以有很多的词来去形容他们。你不觉得你说对少年人我应该有更多的劝诫吗？是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对少年人是这么少呢？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个字，第六节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又。又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它叫 likewise。 其实这里第三节有一个又，也是 likewise。如果你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呀？同样的。换句话说，当保罗劝老年人如此这般的时候，然后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的时候，是说同样的老年妇人如此这般，然后呢又劝少年人同样的少年人要如此这般。换句话说，虽然他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一点稍微不同的词语去描述，总的原则是怎么样啊？如此这般，总的原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那仔细看，其实这里有个词会把所有的都串在一起。少年人是什么？谨守。老年人呢？第二节有个自守，自守跟谨守实际上是一个词。那第五节少年妇人是什么呀？谨守。虽然对老年妇人没有用谨守这个词，老年妇人要指教少年妇人谨守，他自己要不要谨守啊？他自己也要谨守，而且更要谨守。所以你就看到的是说，保罗对教会当中不同人群他的提醒是一样子的，我们都是要谨守。为什么要有这些提醒呢？因为在科里特人，他们那些人，他们虽然说是认识神，但是他们所行的呢却与神相悖。但是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呢，我们要与神相合。所以呢，保罗特别提醒了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行为。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给那些年轻人就那么一句你要谨守啊？第二个原因是说，让这些年轻的人呢去看提多就好了。 他讲提多，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有提多，因为提多在当时应该是个年轻人，大约30岁左右的时候，所以提多在那里站着，他所行的那些少年人，你就看着他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你说什么。其实这个呢，也是教会当中的一个原则，也是圣经当中经常提醒的一个原则。在教会当中，一个年长，不管是说你真正的年龄的年长，还是属灵的年长，你要在教会当中呢，做一个榜样，做一个真的是别人可以向你学习的一个榜样。就为什么说长老要有那么多的品格的要求，要做一个榜样？这里头提多，你要做一个榜样。那教会当中其他的人呢，年轻人呢，少年人呢，对于这些榜样呢，要尊重和学习。我们都要，我自己其实我觉得保罗其实就是用了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图画。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在我们的前面跟我们做什么呀？其实他们的一切给我们是做榜样。教会里也是一样子。那要提多显出什么样的榜样呢？显出善行的榜样。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段跟给长老的品格的要求是非常相似的，基本就两项。第一呢，你在品格上呢，你要出众，你要成为人的榜样。第二呢，你要在神的话语上，你真的是可以善于传讲真道，你要在要正直端庄，言语要纯全。纯全还是健康的意思，你要讲的信息不是说好听的，别人听起来哎呦觉得很好听，不是这个样子，你要是讲纯正的信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不讲这些纯正的信息的话，外边有一群人要怎么样啊？要去挑你的不是。当你去讲纯正的信息的时候，叫那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反对的人没办法反对，因为你所讲的是按照圣经真理，真理就是这些，我就这样去讲，没有人可以去反对你。所以这就是保罗对提多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呢，保罗讲到了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人群，仆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仆人，但是我们当中应该是很多人都是有老板的人，所以至少呢，你可以在这个角色当中呢来看这段圣经的一些提醒。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总结起来呢，作为一个仆人来讲，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员工来讲，我们要尊重主人或者老板，我们要顺服主人或老板。然后呢，我们做事情呢要真实，我们做事情要真实。对，你看到了后边特别特别，保罗在特别在第十节的最后一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醒，他说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以致什么意思啊？以致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就是你过做了前面这些事情会导致后边的一些结果，你做了前面的事情导致后边的结果。一个仆人做这些事情，你看他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他导致的是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什么叫尊荣呢？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根蜡烛，蜡烛呢在慢慢慢慢去燃烧的时候，里边有个蜡芯，对不对啊？那个芯就越来越长。当那个芯越来越长的时候呢，那蜡烛的那光会怎么样啊？呀，有人点过蜡，那光就开始闪烁，就开始晃。其实你看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眼睛很不舒服。它就因为那个里边的蜡芯太长了，它就会闪。然后还有呢，它会冒出烟来。是不是以后我讲到之前给每人发根蜡烛，这样？因为好多人可能没有见过蜡烛，或者没有用过蜡烛。但是如果你没见过、没用过的话，你就相信我就好了。蜡烛里边的念如果越来越长的话呢，它的光会闪烁，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会出烟。那尊荣呢，那个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念把它剪短。当它把它剪短了以后呢，它的光就不晃了，烟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词呢，引申起来呢，就是说你把一些事情把它美化，让它更加的去吸引人。就好像是说你要去卖房子，你会把房子怎么样啊？ 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让他更加的吸引人。其实这里保罗讲到一个仆人，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算是一个底层的人，他的行为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呀？可以让神的道更加的吸引人。其实不管是你属于什么样的身份，你是高贵的，你是卑微的，你是男人是女人，你是老人还是年轻的人，只要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道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行出来，只要是说我们像那个修剪蜡念一样，把我们身上的那些罪一点点的把它修掉，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产生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能够吸引人能够来到神的那里，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道那里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为什么保罗来讲说在克里特人不同的人要有这样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不同的人，在家里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他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自己舍了自己，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今天唱的歌苦路，他为我们走上那条苦路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神救众人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救，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并这个恩典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一点，不是在我们停留在得救这一点。这个恩典后边讲到什么呀？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心。这个恩典呢，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个恩典有个起点，起点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接着呢，后边是一条线，这条线呢，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从前是活在那种不敬虔的状态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因着他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什么呀？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得救，神让我们得救了，不是说就停留在得救那个状态，神拯救我们有个目的，叫什么？叫我们去行善，这是神所预备要叫我们行的。当克里特人他们说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所行的却与神相悖，那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一个得救了的人呢，一个被救恩所感的人呢，他所行的要与神相合。我们因着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也因着第十三节讲到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也因着对将来的那种荣耀的一个盼望，我们可以有力量在这个地上把我们该活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将来的日子，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细节，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二节，他讲到了，说他若显现，怎么样？我们必要像他。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 又盼望那么大的荣耀。我们在这地上难道还要像世人一样去随随便便的就过那些日子吗？我们还像世人一样子去按照他们所行的去在这地上去行走吗？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又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是可以能够行出他让我们行的那个样子来。我知道在教会当中，可能大家对一些事情可能会有很多的困惑，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个秘密，教会者所经历的难处大家也都是看到。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能够回到圣经的教训当中来，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这个信仰该怎样去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个信仰能够行出来，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困境当中可以走出来。而且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教会。我非常感谢柯勇弟兄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本来他要赶快要离开教会，本来他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讲，但是他说我所有要讲的可能就在这个视频里边了。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信息在不断的重复，就是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行为跟神的道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而且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保罗说你们要顺服，叫少年妇人，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保罗提醒提多，你要讲纯正的道理，就算反对的人既没有可以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保罗提醒那些做仆人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以致凡事尊荣我们主的道。你就知道了，我们的行为跟主的道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别人对我们信仰的认识。我们好的行为可以让主的道被尊荣，我们差的行为是让主的道。所以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二章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不光是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把它行出来，这样的话人可以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有一对商人，他们参加了一个应该是促销的年会，他们经过一周的劳苦，拿了很多的订单，终于可以回家。他们要赶星期五下午最后的一班飞机，这样可以回到家里，可以去过一个周末。但是因为行路太匆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碰翻了在过道上的一个卖苹果的一个桌子，所有的苹果散在地上。这是因为登机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那个人根本没有回头，继续的往前跑，向登机口跑去。其他的人呢，也是一个个，所有的都是从那个散在满地的苹果当中跳过去。除了一个人，他在开始有些犹豫，要该怎么做，但是他最后还是停下来。他把那些苹果一个一个的捡起来放在那个桌子的上面，等他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好了以后，他转身正要离开，那个小女孩喊了一句先生。他就在想，我都已经把苹果给他摆上了，他还要什么。那 那个小女孩跟他说，你是耶稣吗？他这时候才发现，那个小女孩实际上是双目失明的，看不清她到底是谁。他那一天误了最后的一班飞机，但是那小女孩的问题一直停留在她的脑海当中。你是耶稣吗？你知道，当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圣经上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出来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可能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是耶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是不配的人，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从前在这世上漂泊，我们从前随从这世界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本为可怒之子。但是神，你因着你极丰富的怜悯，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感谢你这样大的恩典，因为这恩典真的是可以激励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让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可以得到彰显，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走的时候，我们这教会可以在夏洛特沙尔斯维尔，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在这里头可以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教会，我们可以把人吸引到你的面前，让人真的是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到你的国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